会从隐喻的角度来看啊，那么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他可以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并且作为一个好的道德楷模，因为一位属神的先知怎么会有这么娶这么污秽的妻子为妻啊，女子为妻，所以呢从这方面来加以考虑。那么从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看呢我们的考虑呢是从时事的这个经验来考虑。就连在这个经验当中呢，事实上也有涉及到若干的解释。怎样的解释呢？你比如说，在如果认为这件事儿真是真的，是先知本身他的自己的经历的话，也需要从两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两方面的考虑呢，都是挺有他的角度的。我觉得很值得看一看。为什么呢？因为你起码在读目前我们这个和合本的时候，你会发觉在其中读的时候呢，你有的时候会带给你一些困扰啊，尤其像第三章里面所说，你再去娶一个淫妇的时候，像那个还有第一章里面就讲你去娶淫妇为妻啊，收从淫乱所生的，像这样的经文当出现的时候呢，都会带给我们相当的困扰啊。从读经的印象当中，我不知道大家会得出什么样的印象。但是呢，经文本身呢，需要有的时候需要我们借着分析来把有一些难点加以厘清。在目前啊，基本上可以有两种重要的着眼点来看先知娶割灭为妻，然后呢割灭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先变坏的后变坏的，原来就坏后来才坏，究竟是怎么看。那么今天呢，基本上都可以有一个统一的肯定，两种说法都有一个肯定点，那就是第一方面看的时候，就是说先知所娶的妻子啊，这个割灭呢，他原本不是个淫妇，但是在生了三个子女以后，结果呢他就堕落，然后呢以至于后来就被先知赶出家，然后后来呢他跟一些自己相好的，然后越来越堕落，越来越沉沦，以至于后来呢到了失去人身自由，完全没有自我主权的一个奴仆的地位，所以导致呢到后来这个割灭呢要被先知本人要用钱要用大麦来赎回的这样一个实际的经验。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给我们看的这个割灭呢是怎么样的，是后来变坏的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大家都会觉得这样的考虑比较有人情味儿。而他的三个孩子呢，各自也有着非常特别的名字。第一个儿子呢叫耶斯列，耶斯列呢，从经文上从第一章的第四节给我们看到的是神有意思的用来纪念耶户家所犯的杀人流血的罪。但是耶斯列呢原文却比较好听，他的原来的意思啊比较好，耶斯列的原文的意思乃是神耕种的意思。那么耕种大家都知道啊，耕种是什么？耕种是好东西。你比如说在到后来在那个何西阿书里面就提到说，你们耕种公义必带来必收获什么？收获慈爱。但是呢以色列民却怎么样呢？却选择不耕种耕义收获慈爱的。所以这里面如果按照神的方式来耕种，就带来好的结局。所以呢第一个名字是好的，可是第三个名字呢却是不好的。像罗路哈玛这个女孩子的名字一听就是什么呢？不蒙连续。然后呢第三个儿子呢罗阿米呢非我民。大家注意这后两个名字啊，因为这后两个名字带来了第二种观点。怎么说这后两个名字带来的第二个观点呢？第二个观点呢也同意先知在娶他的妻子割灭为妻的时候呢，割灭是个好女人，并不是淫妇。可是呢在生完耶斯列以后，割灭就变坏了。 但是呢，先知在那个极大的那个妻子失贞不忠的这个痛苦当中，然后呢，这个妻子啊，在当时呢还不断的生孩子，可是，在生的时候，从先知他自身，他本人从肉身的经验上来讲，每生一个孩子，他都越加加重了他的疑惑疑虑。你比如说，生下第一个，他疑惑那个孩子是不是他的。那个我说这个第一个是罗路哈马啊，就是生完以色列以后，然后不蒙连续，明显的那时候已经没有爱了，已经没有亲密情谊，没有关注了。到了第三个生下来的时候，先知更加笃定说，非我民，也就是不是我从我而出的。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办法那个验 DNA， 但是总之从家庭的实际生活当中，可能是这样一个次序。因为呢，我们从读经的角度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进入到一个场景，因为学者们都有一个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认识呢，他们会这么说，他们说啊，他们在读，我读了几个参考书啊，也有些学者他们就说，他们说，你看何西阿书的时候，何西阿书在段落上它比较凌乱，它不会像其他的书呢那么的有次序。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读何西阿书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你必须要有一个厘清过程的这么一件事儿，要不然呢先后次序搞不清楚的就会有麻烦。所以事实上呢，有的学者就帮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事实上何西阿书的头三章是用倒叙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故事，并不是先知一开始就被神要求说你出去娶一个淫妇。可是呢，的确后两个孩子是不是出于先知的血脉，今天呢很多学者有那什么有这个疑虑。为什么呢？因为经文当中有一些地方啊，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似乎有这方面的疑虑在，等一下我们会告诉大家啊。所以这第二个观点呢，就告诉我们这个女人呢，割面呢生完以色列以后，然后呢连续生了两个可能不是出于先知的那个孩子，后来呢被先知赶出，后来又被先知经过神的劝勉得到神的话，然后呢又被赎回。赎回之后呢，我们在圣经当中就看到割面有一段时期啊，好像是从人的经验上来讲，先知把他就像那个皇帝打自己的妃子在冷宫一样，有一段时间是故意怎么样冷落他，然后让他干嘛，好好要反思，好好要省察。哎，你看圣经当中你会看到的那段时间，就是让他一不创造他出去再跟相好的约会的一个机会，二先知本人也不跟他有同房的那个经验。当然大家必须得看到啊，因为这些并不好笑，他本身里面所有的一切的经验在圣经里面后来呢紧接着的经文都有解释，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这个民族北国这十个支派要在他们跟神之间相应的有什么样的一些遭遇，都是跟这个属灵的光景相关的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两种重要的解释。那么呢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呢，其中又用那个15舍客勒银子啊，还有梅尔半大麦来把它赎回呢，这个呢从一个人的角度啊，今天来看呢被看为是比较轻贱的这么一个数额，一个价格。有的学者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加在一起，这些银子和大麦加在一起呢，大约是犹大呀卖耶稣的那个价钱，就是三十块钱。而三十块钱呢是一个中等收入的一个手工业者啊一年的一个收入。它看起来比较贵，可是呢它能浓缩成一罐香膏。还有如果他要用来买人和卖人的话，他就显得贵和还是贱了，他就显得很贱了。所以我们就从这个价钱来讲，基本上就可以知道当时的割灭这个女人已经沦落到什么样的地位。她可能没有像今天又吸毒又干什么的，反正但是已经到了有一个地步，就是已经没有办法自己做自己的主张了。 已经可能被一些坏男人转手多少次了，是一个非常沦落的一种光景。先知把它用不太贵的价钱把它买回来。那么这样的情形都是在表明以色列自身的经验，他们已经在异教或者是在信仰方面犯奸淫，而且在道德上沦丧，已经到了一个不值钱的地位。所以这是可以基本上呢看为是我们这样的加以解释啊。那么我们在那个在先知本身的经历当中呢，我们可以怎样看呢？我们看的啊，就是先知在生第一个儿子的时候，他应该是已经在那之前，或者说是他在结婚之前、娶格蜜之前，应该已经蒙召做先知了啊，有这方面的接触。而且今天呢，凡读圣经的人，基本上都相信先知跟他的妻子曾经有过一段甜蜜的爱情，起初的关系啊是相当甜蜜纯洁的。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我们是用圣经的角度做参照，以色列跟神的关系并不是一下子就怎么样了，就变得恶劣了。以色列人跟神之间有起初之爱的，所以神不会硬性的一下子就把一个犯罪的女人交托给何西阿，用来表明以色列的那个败坏程度。当然以色列人后来败坏，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在先知的家庭生活这个预表的方面、比喻的方面，就缺了起初之爱那一会儿。所以呢，如果这个比喻、这个预表比较完整的话，应该说，割灭作为一个女人，她代表以色列的经验的话，她应该早期跟先知的感情生活应该是纯净、纯洁、美好、甜美的。那么这个经文，我们大家怎么样做参照啊？大家就可以结合着耶利米书的第二章二到三节，那里面呢就可以和这段圣经呢，就这个理论呢做参照。这里面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你要知道，这是论到犹大，也是论到以色列家的关系的，这是神的话。而且这里面特别还提到什么未曾耕种，是不是？那么生了第一个先知生的第一个孩子就被称为是耶斯列，就表明神原本要在以色列这个关系里面、这个土壤当中有他自己的计划。但很可惜呢，由于人的背叛、由于割灭的背叛，后来这个计划破产。那么在第二个女儿和第三个儿子出现这个情形里面啊，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有点支持他这两个孩子的来历可能不明，是因为在第二章二节和四节那里面有经文似乎告诉我们关于这两个孩子的来历应该不清楚。首先呢是第一章的第二节，这里说你娶淫妇为妻，然后呢也收纳从淫妇淫乱所生的儿女。尤其我们注意着从淫乱所生的儿女收啊，就是表明先知你愿不愿意你都要接受。然后二章的二节四节呢，这里怎么说呢？说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啊。然后呢第四节，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这都是神在借着先知的口在发话，而且先知在发话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先知的经验，就是先知的肉身经验直接上升到属灵层面，而先知谈属灵层面的事情的时候，直接有地上的经验为依据，你知道吗？互相是作用着的。所以我有点同意这种观点，就是罗路哈马和非我民啊，罗阿米这两个呢，很可能不是出于那个先知本人，但是呢，我们必须得说呢， 这是我们的其中一个考虑，我们不能作为完全的那个证据啊，今天只能做推论。所以这是从那个从实际的角度啊来看，割灭呢和他的儿女。然后我们也接着可以看呢，就是神和先知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做反应。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基本上看到呢，神和先知呢采取的一个角度呢，一个姿态呢是赦罪的姿态。这个赦罪的姿态呢，无论前期给出的那个警告的信息有多严厉，那后期呢给的那个关于赦罪的信息呢，也可以说也非常的柔软。它恰巧呢，一个是非常的硬，一个是非常的软。我们在第二章九到十节那里呢，就可以稍稍看一看呢，它里面的那个警告性的信息来得非常的那个严厉。九到十三节这里说，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麻夺回来。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然后整个后面又讲到是一些追讨那个，然后有灾祸临到以色列的一些话语。而且像这样的经文呢，大家注意，就如同我们曾经讲到，先知的主旨性的思想都是事实上整个的是对神跟以色列所立的约的恢复一样。像这样的经文，你回去去参考申命记第28章，讲到那个灾祸咒诅的临到，基本上都是合在一块的。可是紧接着你看啊，14节到23节，画风一下就变了，变得非常的柔和。他说到了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做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而且呢，从埃及上来的时候相同。这里面特别提到一个雅各谷的观念啊，而且雅各谷呢，在这里呢，大家如果要是参考约书亚记7章26节，那里面就知道雅各谷的来历是由于雅干犯罪，后来他被石头打死，那个地方那个石头堆起来，那个地方叫雅各谷。因为呢因为雅干一个人连累以色列全家征战不能得胜，所以雅各谷是连累的意思，是带着罪过的记号。可是在这里呢，却变成一个赦罪赦免的一个记号。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多大的一个转弯啊，从一个严厉性的警告，然后紧接着就到了一个完全的一个接纳。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到神和先知透露出来的这个赦罪的这方面的信息。而且呢，19节到20节那里更告诉我们呢，乃是必聘他永远归自己为妻。过去的那个羞耻啊，过去的丑态呢，都已经不再被纪念。所以第五个方面呢，我们可以跟大家看看，就是这本书啊，给我们看得出的是它重要的神学思想的信息。在这本书当中呢，我们重点可以看到有两个方面。我们一呢，看它里面所跟我们讲的是神不变的爱，还有呢徒有虚名的敬拜。神不变的爱呢，是这本书的最中心的信息。如果大家拿经文做参考呢，那就是何西阿书的6章6节，是可以说是整本书的那个中心经节。6章6节呢，占着非常中心的位置。这里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那么在这里啊，可以说神不变的爱的主题是何西阿书当中的那个中心思想。然而这个爱呢，在旧约圣经当中有好多个翻译。比如说在这里啊，事实上呢，这里面所说的我喜爱良善， 事实上这个良善呢就是爱的意思。从希伯来文然后变成英文的写法呢， Hesed 是我们大家特别要了解的一个重要的词汇，就是慈爱。在诗篇136篇那里面不断的告诉我们神怎样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呢下面有回应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还记得吗？就是这个字 Hesed。 但是有的地方呢它会被翻译成连续怜悯，然后在这里呢被称为是良善。可是呢大家要知道那个原文呢是确实指着慈爱这个重要的词汇。那么这个重要的词汇呢在何西阿书的第11章1到4节可以说是最好的一种表述。11章的1到4节他说啊，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我的儿子来，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你看这是百姓啊，越发招呼他们越发走开，然后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我是医治他们。然后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两腮的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这是先知所宣扬出来的神他的爱。所以在这里呢基本上何西阿书就向我们揭示了神最根本的属性，他是喜爱良善，喜爱连续，然后呢是不喜欢祭祀。因为神的爱呢乃是占主动的，所以在整个的何西阿书当中呢所讲的人方面的那些背叛，也恰恰就是对爱的那个最大的得罪，还有呢可以说对爱的最大的亵渎。可是呢在何西阿书当中你会看到那个爱啊，就连人的背叛都无法阻止那个爱。按理说人的背叛啊，我们今天呢有的时候在特别在美国的社会当中常常要在教会当中回应那个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的问题。而且我们也事实上面对很多这样的问题，到了最后我们的一个底线，通常我们会告诉大家，无可奈何的告诉大家说啊，如果你要与对方要是离婚的话，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可以使你离婚离得成，那就是对方如果犯奸淫。但是你看到没有，在神那边神是不把一个合理性的条件当作条件的，因为他自己的爱不会被人的背叛所阻止，这是我们特别要看到的。而在这个爱当中呢，我觉得何西阿书能教导我们认识爱的有一个什么样的方面呢？在先知书当中频繁的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呢？拜偶像的问题。比较少碰到，不或者说基本上不碰到拜偶像问题的，比较少见的那个先知书呢，就像约珥书，等一下我们会看。但是先知书多都碰到拜偶像的问题。你知道拜偶像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就在于那个迦南人呢，或者是异教的神呢，他们的那些敬拜的人往往是在他们敬拜当中用性的关系来表明他们跟神他们的神之间的关系的亲密度。比如说他们认为他们的神乃是赐他们生命旺盛兴旺的，所以呢为了凸显这一点，表明会这样或者将会那样，他们会在他们的祭礼当中大量的表现，疯狂的表现性方面的能力。可是呢唯独在耶和华神跟他的百姓之间呢有爱，可是这个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呢？是用救赎性的作为来表现的。而且不单单有救赎性的作为，你会看到何西阿书当中提到，我从哪里召回我的儿子来，召我的儿子来，从埃及，这就是一个救赎性的作为。然而在这个救赎性的作为当中呢， 有神，还有他的管教、引导、教导，在这个基础之上。所以神不单单拯救，然后不单单那个带来后来的自由和福气，在救赎性的作为之这个根基之上，有教导、有管教、有带领。那么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今天呢也会碰到有些在我们的教会的范畴内呢，我们也会碰到有些弟兄姐妹啊，而且这样的情形呢，有的时候假如稍微不小心呢，因为我不能要求把这一段掐掉啊，但是我想我要声明一下，就是起码我碰到过若干个姊妹，当他们追求比较内在要与主的关系多么亲密的过程当中呢，慢慢那个关系会上升到性的方面。假如这方面不加以纠正或者是停止的话，他的情形会变成某种程度意义上的那个迦南人的经验。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呢，在基督教里面，我们基督教呢，就像何西阿书里面所说的，也有上帝看他的教会为新妇，他是新郎，我们是带娶的新娘，这种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的基础呢，是救赎性的作为，而且在这之上呢，是生命真理多方面的建造，而不是单方面的强调某种感官或者是那种属灵情绪的那个宣泄。主啊，我何等爱你啊！哎呀，爱到极其有点肉麻的地步。我们说呢，如果单方面体会这一点，忽略了其他成分，会比较危险。我就曾经碰到过这样个别的姊妹啊，我也辅导过，而且有一个姊妹就在前不久我就辅导过，那个姊妹自己有过一些痛苦的经历，后来被一些预言告诉她是又是心腹，又是要领千万人归主的，如何如何的。然后呢，后来她的领受就是她觉得她要做基督的心腹，而且为此连将来一直都不需要再找对象，如何如何。听起来就让你觉得不会对他的领受感觉到很平安。而且我们还碰到过个别的姊妹曾经为了他跟基督的关系，然后嫉妒别的姊妹跟基督亲密的关系，他认为很有点吃醋的味道，他认为哎，那个姊妹把我跟基督独一的关系给取代了，给夺去了。你看这样的情形都已经变了样了。而且我们通常会发现，这样固执性的一些领受都已经不再听愿意再听教导啊。你不能说他错了，因为他认为一旦你说他错了，他认为你错了。所以我们觉得在 Hesed 这个神的慈爱、神的爱的这个主题上啊，何西阿书讲的特别的深刻。只可惜呢，我们来不及太多的跟大家讲，但是告诉大家一个重点，旧约神学当中很重点的一个讲到神的就是 Hesed。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上过旧约神学，而且到时候一定会告诉你们何西阿先知的领受，那个救赎性的作为做基础，纠正、管教、引导和在真理当中是他的上乘建筑，而且那个爱呢会成为那个生命的实际经验。那么紧接着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要告诉大家，人领受的神的爱，那个爱不是虚渺，不是空洞的，这个爱乃是对神有什么样呢？有充分的认识。而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呢，乃是什么呢？乃是徒有虚名的敬拜。为什么呢？我给大家举稍微几点呢。首先，在何西阿书当中所透露出来的以色列百姓、北国的百姓，明显的怎么样呢？不认识神。他们虽然有伯特利的金牛犊，还有他们很广泛的、很随意的巴黎崇拜，可是他们不认识神。我们说呀，为什么说伯特利的那牛犊有很强的欺骗性呢？当巴黎的崇拜特别高涨的时候，神还可以预备7000人，不向巴黎屈膝和亲嘴，是不是？但是一到伯特利的牛犊出现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开始很多人在那个何西阿书当中就出现什么样的话呢？ 他们跟巴利亲嘴，跟牛犊亲嘴，跟牛犊亲嘴。所以像这样的情形非常的严重。那么我们可以说呢，他们不认识神。为什么呢？在四章六节那里面就告诉我们，当时北国以色列民所犯的罪是，我的民因什么而灭亡？因无知识而灭亡。而这个知识是什么样的知识呢？不再跟神守约的，不再跟神建立守约关系的这种知识。他们不再跟神守约，他们不服从律法，他们就在知识之外。所以呢，在整个的那个何西阿书当中呢，你会看到先知好多处啊，都特别来呼唤北国以色列民呢要去认识神。在二章第二十节那里面就有这样的呼唤，他说呀，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这样的经文呢还不是特别强烈的啊，大家跟我看六章三节那里面这些经文呢特别的好。六章三节是特别美的一段经文，他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强调认识啊。然后还有第十四章的那个第九节，这里面是先知把整篇的信息都释放完毕之前，先知来了一句非常发人深思的话。他怎么说呢？在那个圆圈之后，他说啊，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呢？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呢？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就要在其上跌倒。大家读最后这节圣经有什么样的感受？我可以告诉大家啊，它的那个味道很像传道书和箴言书的末了。而总结归来，往往圣经上为什么要以这样的话结尾，通常是由于前面要教导认识和知识，最后才会有这样口吻的话做收场。所以呢，以色列民乃是怎样呢？乃是不认识神的。而且我们可以说呢，他们由于犯罪，罪就使他们跟神的约中断，所以这是一群呢不认识耶和华神的百姓。第二个方面呢，可以说由于他们不认识耶和华，所以他们的敬拜是徒有虚名的，那就是百姓始终活在那个万恩背叛的那个行动当中。你在整个的这个以色列民的生活当中呢，可以看到很多他们忘恩的那些愚行。他们忘恩呢，理由都非常的简单。他们往往在什么情况下忘恩呢？他们是在蒙祝福的基础上忘恩的，而不是在遭遇那个患难呢、痛苦的时候那个远离神的。他们一生活的安舒顺利，结果呢就远离神。在第九章第十节那里面就有告诉我们，他们怎样远离神啊？这里说什么呢？他说我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他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皮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是不是一种贫穷的境遇当中，以色列的那个悖逆的列祖开始转向的？不是，乃是赐福临到，而且那个果子都已经出现，看到没有？而且我不知道大家经验如何，我的家的那个洗手间的那个窗户外就有房东的一棵无花果，那么现在已经长很大了，哎，就让人想到真的春天的无花果代表着相当有希望的收成，因为春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无花果一收成就表明这一年相当的有希望。可是以色列百姓却在非常蒙福的光景当中忘恩。然后呢，十二章的第三节第十三节也有过论述他们的话。 十二章的十三节那里面告诉我们，这群忘恩的人乃是借着耶和华借着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借着先知得以保存啊。然后以法莲怎么样呢？却大大惹动主怒。那么以法莲在这里的称呼呢，是用来代表北国整个十个支派的那个总称，因为以法莲乃是十个曾经带领导着以色列十二支派啊。我们说像约书亚这样的重要人物，他就是以法莲支派啊。那么由此呢，先知也就常常宣告那个审判性的信息是根据北国以色列民呢他们忘恩负罪的。如果大家看像那个十三章的四节到八节，就是非常明显的关于审判的话，审判这些忘恩的人。在第六节这里就那个四节到八节，其中第六节这里就说这些忘恩的人如何啊，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然后既得了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这都是在讲北国以色列民啊。那么紧接着呢，我们就看呢他们是怎样虚假的敬拜啊。由于不认识神，由于忘恩，可是呢生活当中又必须得带出好像有信仰的这么一个假象，那么就必然带出一个虚假的敬拜。在当时啊，以色列民是非常会在形式上做功夫。你比如说啊，他们非常讲求在形式上表明他们很虔诚。在十章第一节那里面就告诉我们是这样说的，说啊他们事实上呢常常有宗教性的活动。这里怎么说呢？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怎么样越增添祭坛，然后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啊。那这个祭坛呢，大家就知道这个祭坛跟耶路撒冷圣殿的呢中央信仰中心，然后中央敬拜的这个理念是相违背的。而且这个祭坛到处增添祭坛和或者是建柱像，跟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走到哪里就建祭坛献祭给神的意义这是完全不同的。这里面的祭坛乃是拜巴利的啊，乃是拜亚舍拉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多么讲外在的这个形式啊。而且不单单如此呢，他们还烧大量的那个祭品呢、啊、在五章六节那里面就有告诉我们，他们常常在神的面前献祭。这里面说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怎么样呢？却寻不见，因为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这些人口口声声带着他们的初衷或者他们的目的，他们都是告诉人他们去寻求耶和华去了，牵着牛羊啊，舍得呀啊。然后六章六节也告诉我们，他们是那个常常烧那个燔祭的，可是呢他们的燔祭不被耶和华所喜欢，六章六节啊。而且不单单如此呢，像这些他们的这些错误的徒有其名的敬拜的活动当中呢，只会告诉我们拜偶像成了他们堕落的这个主因。因为呢他们是在拜偶像的这个罪中与神越来越远的。所以呢我们在何西阿书当中呢可以重点的看到一方面是好的信息，积极的神是不变的爱，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是负面的，以色列百姓所表现出来的敬拜乃是徒有虚名的啊。第六个方面呢我们就看一看，就是研读本书该注意的地方呢，就是本书特别多应用什么呢？应用比喻。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谁带来那个 我们学校所那个要大家买的那个先知书的那个，在你的第十五页啊，我们后面一位姊妹有带第十五页，那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先知的那个本书特别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比喻的丰富。可是我要告诉大家啊，那里面所引的呢只有十二处的那个作者已经帮我们把那个有关的那个陈中道这位老仆人呢，已经把一些比喻的那些出处给大家挑出来了。但是我给大家挑出来的更多，我要告诉大家呢，除了那十二处啊，我另外挑出了多少处。比如说在第二章第四节那里形容说，那个神要带以色列人呢，让他们如同旷野，如同干旱之地，要怎么样呢？要干渴而死，有很多的如啊。然后四章十六节那里又讲到，以色列民会被如同像羊羔一样放在旷阔之处。然后第五章一节那里讲到，如网罗，有铺张的网。第五章十二节那里讲，以法莲就像被铸之物，犹大家如同那朽烂之木啊。然后呢，五章十四节讲，神要向以法莲发怒，像什么呢？像狮子，向犹大发怒，如少壮狮子。还有六章三节那里面说，神要出现，像什么出现呢？像晨光出现。然后呢，第六章四节那里更讲呢，百姓的良善要如同早晨的，就像早晨的云雾或者树散的甘露那样，很容易就消散了。所以这是百姓的那个啊，然后呢，七章四节那里面讲呢，以色列人在行淫的这方面啊，他描述的非常有意思，他就讲以色列人在那个身体当中酝酿行淫的意念呢，说他们就如同火炉被烤饼的人烧热一样，哎，非常非常经验化，你知道吗？烤饼的人烧热，那就是那个炉子不能熄灭啊，而且要保持一个很合适的温度。你就知道那个以色列人多么膨胀，多么败坏啊！然后七章六节那里讲，首领埋伏啊，要陷害民呢、啊，陷害人呢、啊，如同什么呢？也如同火炉烧热一样。然后众民也像火炉烧热一样。然后七章十二节那里说呢，就像空中的鸟啊，我那个主语我都不提了。八章一节那里讲啊，那个敌人要如同鹰一样。然后呢，九章一节那里讲呢，以色列在谷场上，在打谷场上，就是如同呢流荡的那些妓女似的，就等着赏赐，要随时的找地方啊，与人发生不正当的关系。你就看出那里面圣经当中形容以色列形容的很贱，因为那以色列不像居住在高宅大院那些良家妇女，是一个流荡在外的无主的一个妓女啊，这么形容她。还有呢，九章十节那里形容就像如同葡萄在旷野，如同无花果树的果子，主语大家自己去看啊。九章十一节那里讲以法莲的荣耀像什么呢？像鸟一样飞去了。大家如果有那种圣经背后是有一个那种每一卷后面都有一个小插图的，你们就会看到，其中有一种圣经的设计，就是在何西阿书的背那个的最后，他们的荣耀如鸟飞去，就讲以色列民啊，讲以法莲。然后十章一节那里讲什么什么是茂盛的葡萄树，说以色列。十章十一节那里讲以法莲如驯良的母牛犊，然后十一章十一节那里讲神的子民如雀鸟从埃及出来，如鸽子从亚述而来，你看多少个比喻啊。然后十三章三节那里讲以法莲人如早晨的云雾，如树散的甘露，如糠皮一样。然后十三章第七节那里面又讲如狮子如豹，然后呢那个讲那个愤怒啊，如同那个以色列民要遭到那个意外的那个灾祸，如同碰到 丢了崽子的母狮，那是非常可怕的啊。然后十四章第五节那里又讲，神向以色列出现了，如同甘露，如同百合花开放，如同树木扎根。多少树啊？你看多少树是吧？陈中道呢为我们指出的一些都是很明显的，比如说，何西阿书里面讲，以色列民像什么呢？像淫妇，那这是总题了，像割灭嘛，就像个淫妇嘛，是讲他的背道和不贞。然后呢，四章十六节那里讲，以色列的就像倔强的母牛，是讲他的王梗，倔强母牛很犟啊哦。还有呢，七章八节，陈中道提的呢，我就不提了。我提的呢他一定没有提啊，因为他提的是代表性的，并不是说他不知道。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比喻叫以色列像没有翻过的饼，一边已经糊了，一边还生着呢。啊，那就是那个讲呢讲那个，一方面是讲以色列愚人没有造就，他不能给人吃，还有讲他的两面性。还有呢讲以色列七章十一节那里讲，以色列就像什么呢？就像愚蠢的鸽子。大家一定要看到圣经当中比喻的那个双面性啊，像鸽子。这里就讲他的愚蠢，但其他很多处的当讲到鸽子的时候，是讲他的驯良。啊，鹰也是一样，很多时候形容鹰是好的，但是当讲到狮首在哪里，鹰也在哪里的时候，那就讲审判了。啊，所以我们要看到那个比喻的那个对立统一的那一面。还有呢讲呢，七章十六节讲以色列如同什么呢？翻倍的弓，反复无常。那个弓我们知道，那个弓只能一面哦，但他这么一那个他这个弓一拉怎么样呢？翻倍了，就像什么呢？就像伞，你稍微风力一大，伞倒着打了。所以都得表明这种反复无常。还有八章九节讲呢，以色列如同那独处的野驴，是怎么样？是难以驯服的。还有呢，十章七节那里形容说，以色列就不如同那水面的沫子，怎么样？罪很多，然后呢，漂泊无定，很快就会消散了。十三章十三节那里讲，他如同惨难的妇人，要有罪，要遭受报应。然后呢，还有提到他如同晨光，如同甘雨，如同甘露。十一章四节那里说，他如同慈绳爱索。所以大家在读那个何西阿书的时候啊，切莫别忘了，你们在读的时候就细心一点，读的时候认真的在那些比喻的部分，如、是、像、好像什么的，在后面都画一些记号，因为这些呢，通常就是这部书的很优越、很独到的一些特点。如果能了解呢，就非常有意义啊。好的，那我们何西阿书呢，就讲到这里了啊。我们用点时间呢，把约珥书把它讲完啊。约珥书呢，我们就相应的可以简单一些了，所以今天呢下课之前我们可以把它讲完的。约珥书呢它的名称呢是主耶和华是神的意思。我为什么没说耶和华是神啊？因为这是我们习惯上有一个变通。在旧约的时代啊，人们不会直接称呼耶和华为耶和华神的。在我们读希伯来文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一种习惯。凡旧约当中一出现 Jehovah雅卫这样的名字、这样的词汇的时候，读经的人自然就把它变成阿道奈，啊，自然变成阿道奈。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在旧约的时候不直接称他为雅卫啊，因为他是可敬的。所以呢，这里面是主是神或者是主耶和华是神都一样。那么先知的他那个和本书的年代的这个问题呢，约珥书的问题就比较突出。关于他的年代问题呢，我们基本上现在呢会有两种推论。这两种推论呢就会说究竟是那个这位先知呢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这位先知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们基本上现在会有两种论点，一种呢是讲他主前九世纪，那么这个先知就比较早了，甚至叫早过何西阿、弥迦、阿摩斯和以赛亚。为什么呢？因为啊，有的学者就帮我们推算，说这位先知在出现的时候，约珥先知供职的时候，可能是啊，我们在上节课所提到的，就那个提到何西阿的时候所提到的，南国犹大历史上不是出现过一个女王吗？亚塔利亚吗？那么在整本的约珥书当中，你会发现先知没有提到王的问题，这样的情形比较少见。这样的情形出现，一是应该如果被掳了就应该没有王，再就是怎么样呢，一定有所避讳。那么研究整个的犹大历史呢，因为约珥先知是关乎犹大的启示，何西阿和阿摩斯呢是关乎北国以色列的，那么约珥关乎南国犹大呢，却没有提南国犹大王。那么这样的情形应该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应该是啊，南国犹大一定在当政者出现特殊状况的时候，会先知故意不提王的问题，因为先知可能避疫，或者是不屑于称当政者为王。所以呢，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哪一个年代呢？大概是主前呢837年到798年这个期间。曾经呢，亚塔利亚呀，曾经有过6年的时间做南国犹大的王。大家如果要是参考这个经文的出处呢，你可以去看呢，列王记下8章25到27节。那么他做王的具体的时间啊，他做王的具体时间，还要提早一些，是主前843年到847年。可能呢，先知做王，先知那个供职呢，可能在他的当时，也可能在他之后。可能在他当时，可能在他之后。在他当时的原因呢，是因为先知不会把亚塔利亚这个女王啊当作王，因为她是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儿，而且很坏，对南国犹大有着相当大的破坏作用，尤其在信仰上。在这个女王之后呢，是南国的犹大王约阿斯在位，而约阿斯当时呢是由大祭司耶和耶大给推举给扶植上来的，而当时呢他非常的小，所以基本上呢国家呢由那个算不上正儿八经的在运转，没有办法，王自己呢没有办法发号施令，是个儿皇帝。所以就是由于这样的两种原因的空档，一个是可能是亚塔利亚的女王，或者约阿斯这个南国犹大王年纪太小，所以呢先知不会直接来讲述他的当政者。好，那么另外就是关于他可能是九世纪的这样的原因呢，我们是看到呢，这里面是一再警示啊，有灾祸要临到南国犹大。那么临到南国犹大，既然是那个警示预言的角度，就表明那个灾祸并没有来到，对不对？没有来到，而且其中关于的那个灾祸呢，有两大灾祸，一种是蝗虫，一种是干旱。那么在后来的犹大历史上有出现。那么尤其关于蝗虫啊，有具体的解释。那么干旱呢，是以色列这个地方常常遇到的。只要人们不顺服神，干旱就很容易发生。那北国就经历过。那么像这样的情形呢，如果要是已经发生了，就不会提到。那么就意味着，警告是在先，后来的历史呢，随之而来。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尤其是第一种理由啊，我们说呢是特别可以作为考虑，应该它是主前九世纪的时候大致的作品。关于这方面的推论呢，有好多 复杂的一些理由，我们在这里呢不多提。关于谈到是贝鲁以后的作品这个理由呢比较多，而且呢比较有力量，我很愿意告诉给大家知道。但是呢大家究竟采用哪种说法，这是大家自己的事儿啊，大家自己的自由，因为我们没有定论。在这里呢，为什么有些学者会认为它是贝鲁以后的作品？其原因呢，在这个作品当中提到了外来的危机。你比如说将当讲到蝗虫的时候，这个蝗虫的解释就牵涉到后来的解释，就是它可能不是物质界的，就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个纯粹自然现象，它可能是一个影射，讲到可能是军队外来的侵略。可是呢这里面呢从头至尾没有提到以色列历史当中的几个重大的敌国。你比如说像亚述这个帝国的名称没有出现，南国巴比伦这个称呼也没有出现，然后呢波斯帝国呢也没有出现。就说明呢已经怎么样了，既然是预言，要预言后来的事，那么先前的事情怎么样呢？已经过去了，因为亚述、巴比伦、波斯已经成为历史了。而贝鲁时期呢，以后呢，乃是五世纪以后的事儿。所以呢，古代的强国的名称没有出现，没有被放在预先告诫的预言中，反而在三章六节出现了什么样的称呼呢？出现了亚完人这个称呼。大家知道亚完人是什么人？希腊人。那么希腊这个民族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们在历史上啊，尤其跟南国犹大跟以色列人相关的历史上，我们是这样知道的。我们知道啊，亚历山大这个大帝啊，他是主前331年把波斯帝国给灭了，然后就在同年亚历山大的军队就占领了巴勒斯坦。当然亚历山大他的那个丰功伟绩啊，从人类的文明史上他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打了那个把以色列打下来之后，他并没有学习啊，或者是那么残酷，他紧接着他的军队呢就重点的向东方进，而且他最远打到哪里你知道吗？最远打到印度，哎，跟中国很接近了。可是呢我们相信可能是由于世界屋脊啊，由于印度的那个热，由于一些特殊的地理地带自然环境阻止了他的行进。那么相传呢在那个当时呢亚历山大是非常厉害的，他这个亚完人的首领呢，他在当时呢可能他是他手下的那些大将或者是那些重臣呢不想再打仗了，也可能也觉得打起仗来前面太那个地理环境太恶劣了，印度非常热呀，跟地中海式的气候那真是差的很多，地中海式的气候跟我们这里的气候特别像啊。所以呢当时的大臣就骗他说我们已经打到地球的边缘了。那时候的那个亚历山大才30来岁，他死的时候大概是34岁，好像是33岁，结果他一听到自己没有仗可打了，他就难过的哭起来。所以他是一个野心非常强的人，没有什么东西再可以被他征服了，那是他最大的痛苦，你知道吗？他不是得了一切之后他很高兴，没有征服的了，没有敌手了，他为此而难过。所以后来呢他后来的那个他就从印度开始往回撤嘛，结果后来在他就先得病，好像就是死于热症，后来就是尸体用重点的那个各种保温的方式把它运回去。然后呢关于他的传说就很特别，我们在讲道当中也特别会应用到，就是他死的时候他造的棺材是特殊的，两边各有一个洞，手是可以伸出去的，然后两手是空的，告诉大家说我空空而来，然后我什么也没有带走。所以像这样的素材大家记住，将来可以讲在你的讲道中。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亚完人这个希腊人是在主前4世纪出现的，那么4世纪的出现的一个名称出现在先知书当中，那么我们就可以推论先知的预言应该是怎么样的，应该不会那么的早，应该是这个预言之前的大概是 那个自由学那个自由学派的论者，那个学者都会这么来，这么从当时代的角度来加以分析。他们认为那个事情没有产生，就好像不能预言似的，所以他们用这种角度说，应该是主前五世纪前后的作品。这是一个啊。另外，他们还怎么主张呢？他们说，在这本书当中，约珥书当中，你看不到关于君王和宫殿这方面的一些记载。在约珥书当中，你看到谁是领导，在那个民众当中谁是领袖，有没有人读然后得出一个印象，谁是领袖？谁是领袖？民间的哪一种类型的人是领袖？祭司。因为那里反复提到祭司当怎么样，然后百姓当怎么样，看到没有？而这样的情形，尤其你大家可以看，祭司和长老是百姓当中的领袖，一章十三到十四节，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而这样的情形很像犹大历史上哪个时期的事情呢？特别像尼希米和以斯拉领导时期的南国犹大，是以祭司和民间的长老为领导核心的。因为那时候呢，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像那个西律王啊，那是后来以色列历史上罗马时期所产生的一种变异啊。那么还有呢，第二章第九节那里面啊，又提到，似乎在当时呢有耶路撒冷的城墙存在，而耶路撒冷的城墙存在呢，就跟尼希米以斯拉的工作有直接关系。那么另外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一个说法呢，那就是早期啊，希伯来文的那个代名词我在读的时候呢是 anokini， 在晚期希伯来文应用的时候呢，讲到我的时候呢都是 ani， 可是在本书当中一提到我的时候呢用的是 ani。 像有些语言性的特征，有的时候是辨别文本的或者作品呢是早写成晚写成的一个重要手段。你比如说现在所使用的很多的词汇几十年前没有用，那么一个人写的文章一看就知道是现在写的。早期人们不大用一些词汇，突然出现了，你就会怀疑那个文章是不是早期出现，所以人们通常会用这种方式来辨别。所以研究圣经的人也无外乎用这些手段来加以判断。那么读约珥书的人呢，就会从这几种角度来说，他可能是被掳以后的那个作品。所以这是关于那个本书的年代问题。那么关于它的那个内容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基本上由于它只有三章，我们就做了两段分。第一段的第一章到第二章的二十七节呢，都是在讲蝗虫和干旱之灾，主要是在讲耶和华的日子。然后第二大段呢，主要在讲犹大将来的复兴，还有呢，关乎列国的审判。我们在这里呢，在约珥书当中呢，其中很重要的另外一个难处呢，就是它的解经方面的难处。解经方面的难处呢，首先是关于它的那个蝗虫之灾的。蝗虫之灾呢，在本书当中呢被记载的非常的生动。你比如说在约珥书啊一章六到七节，还有二章一到十一节，你就可以看到那里面讲的蝗虫啊，简直不像蝗虫，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装甲车，像坦克啊，非常特别。它可以做参照的经文在哪里呢？启示录的第九章三到十一节。所以由这一点加以判断呢，我们就可以告诉大家啊，约珥书有着很强的启示文学的这个特色，只是呢，我们没有像但以理书那样把它归类于启示文学，但是由于这些的记载，它很像启示文学。 还有另外呢，就是第五个部分当中我们所看的，就是他讲到耶和华的日子，这都是末世论和启示文学当中重点所谈的这样的那个话题。首先的第一个方面啊，当解释蝗虫之灾的时候，这里面呢是有第一种解释，就是纯粹从字面加以解释。那么从字面加以解释呢，解经的人就会说，蝗虫就是先知所预言的将来从地自然环境当中要兴起的一种力量，为了干嘛呢？为了审判以色列民，审判犹大人。为什么呢？因为啊，你基本上看约珥书，它是在讲什么呢？约珥书主要是在讲犹大民呢，或者说是以色列家呀，在安逸当中失去了对神真理的持守，也失去了对时事的那种警醒。那么何西阿书里面也谈到这个类似的问题，百姓是一蒙祝福，一想安逸，生命和生活就开始偏离轨道。约珥书呢就在讲这个问题，所以约珥书啊才会不断的告诉你要怎么样呢？你才不久过的生活是安逸，是不是？你现在要进食了，要哭嚎了，要披麻蒙灰了。你在那个耶稣的那个警告当中也是如此。往往到末后的时代，灾祸要临到什么样的人呢？贫穷要临到富足的人，饥饿要临到饱足的人。因为你曾经怎么样，那曾经是一个 abuse 被滥用的一种经验，那么到了后来呢，你要被警告的，要招致的是一种反方面的经验。所以约珥书里面所谈论的话题呢，事实上是百姓在安逸的生活当中的那种偏轨。所以这里面呢蝗虫呢就是实际的生活经验当中要碰到的一种刑罚的工具。而且呢可以针对做参考的经文呢是在申命记第28章38节39节42节，那里面呢神老早就借着摩西啊预言将来会有自然的灾害要临到悖逆之家，悖逆的百姓。而且还可以参考呢列王记上8章37节，都有提到蝗虫这个情形。而且蝗虫啊这个情况也的确是一个很奥秘的一个情况。在今天呢，无论在那个埃及无论在近东的好多好多地方，包括在中国，有的时候很特别的哦，神兴起蝗虫啊是个非常奇异的一个自然现象。哦，这是我们难以解透的一个奥秘。那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读那个普希金。大家知道普希金吗？普希金是俄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位作家。他在做一个那个小官的时候，有一年呢那个在那个俄国啊，大概是高加索那一带吧，就发生蝗灾，然后呢他就被派去做调查，然后呢去解决问题。然后呢普希金呢就觉得自己被派的官特别小，他就不喜欢。后来去了之后，他最后写汇报的时候，他就写了一篇一个很短的诗。他说蝗虫飞呀飞，飞来就落下，落下一切都吃光，从此飞走无音信。当然这是中文的翻译，中文的翻译总是不如原文那么的美妙。我很小就读一直都记得。蝗虫是一种捉摸不定的一种审判的规矩工具。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突然之间就有了。然后呢一落下就带来毁灭性的那个打击。而且蝗虫的这个情形啊，这个经验特别作为以色列的选民呢、他们特别不陌生。而且跟当地啊实际发生的事情非常吻合，它不是一种意外的一种经验，所以呢被作为字面加以了解啊，说这就是实际要发生的事儿，一点不过分。还有呢坚持字面性解释的人还会说，他说你会在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字面性的解释，不要多做理解，因为啊在本书当中后来会提到呢，将来那个复兴临到的时候，那个复兴是针对什么呢？那个复兴都是针对农作物的。因为在那个圣经当中有一段，大家自己去看，就讲到什么虫子吃的然后会补偿，总之呢 一种虫子、两种虫子、三种虫子、四种虫子，一种一种原本都被吃的，好像吃干净了，是不是？但是最终都会怎么样？都会得到补偿。而且那个吃的东西都是农作物，补偿的也是什么？也是农作物。哎，而且春雨秋雨啊，都是浇灌在自然的自然界里面，看到没有？所以呢，字面解经的人会认为这是关乎自然方面的需要，复兴也是关乎自然的。可是呢，那个启示性或者寓意性解释的人，他们就不这么想。他们说啊，事实上这里面所讲的乃是启示性的和寓意性的，预言性。这个寓意啊，大家可以用这个寓，寓意性的，就是说蝗虫并不指着蝗虫，是指另外的一样东西，是借助啊，有托借。那么这里面呢，这里面所讲的这个蝗虫的审判乃是什么呢？或者干旱的审判乃是意象性的，也就是有投射性的，是为了要成就申命记28章38到39节的预言，而所临到的那个范围呢，不仅仅是自然界，临到哪里呢？会临到城市居民，临到人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蝗虫如同侵略者啊，在古代好多的那个古代的典籍当中，无论是埃及人古代的文献，或者是巴比伦人古代的文献，都怎样呢？常常出现有些记载和形容，把外邦侵略的那个军队啊，称为蝗虫。啊，所以呢，有些参考书就很重点的告诉我们，啊，哪些古代的一些文献，那些文献甚至都是跟圣经没什么关系的，都是把蝗虫，把外邦的军队说成是就像蝗虫一样铺天盖地。真的，你的确有的时候我们想象那个日本鬼子打中国的时候，有时候突然出现了，都会有那种铺天盖地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如何啊，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抗战啊，我是1965年生的，可是由于小的时候可能看那个抗日题材的那个电影看得多了，结果呢，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做梦到现在还会，突然就做梦，因为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就做梦那个村子的那个西头那个公路啊，铺天盖地的那个日本兵就进村了，然后紧接着那种毁灭性的那种惧怕就出现了，心想肯定就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我们都活不成了，结果就躲就藏了，有的时候还会有一把枪想出去拼，总之有那种敌国的军队侵略者会有那种铺天盖地的那种感觉，而且来的那种灾祸乃是审判，乃是毁灭性的。那么在这里呢，我比较赞成哪里？我比较赞成呢，两者综合。一，的确，作为南国犹大或者北国以色列，神的选民呢，都经历了自然方面的那个情形。圣经的预言呢，有字面性的意义，同时呢，也不要拘泥在只成就在字面方面。因为呢，在此处呢，我也同意它带有末世论方面的启示性。因为你看整个的那个关于这个蝗虫的描述啊，它身上有铁甲呀，有一些装置啊，能怎么样运作呀？你的确看到这不是普通的蝗虫，它肯定是跟幕后的某种势力直接挂钩的，带有末世性的一些语言的征兆。所以它的形容就如同我们为什么把启示录九章三到十一节给大家做参考。因为这里面的记载两者之间呢太像了，身上有一些装备，它的那个毁灭性的那个影响究竟有多大，都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最好的方式是把两者结合啊，因为呢，圣经有一个自然，有一个律在其中，那就是圣经的作者或者说是神的启示，总是让神的儿女借助着自然的经验帮助我们明白神永恒计划当中的意思。 所以神永远不脱，绝对脱离地上的经验来讲天上的事情，知道吗？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两者结合是最佳选择。啊，单独只讲一点，我们说就不会啊很完美。好的，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呢就上到这里。我们每次呢都故意留一点啊，使得下一次呢能够有连接。所以下次呢我们就看啊阿摩斯和俄巴底亚。好，所以大家回去呢还是那个有时间呢就读圣经。我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我读圣经我就比较快。我一遍一遍的读，然后呢我看得非常打眼的地方我就做一下记号，而那些记号通常我就用在讲课里了。你比如说像那个像陈中道所引出的那个他的比喻性的成分有12处，那我在读的时候我一下我